好，准备开始哦，
开始。
好，今天我们第一次的试播第零集叫做双双来迟，主要就是两个双子座臭直男来聊天的内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的角色背景。
哦，对，我是史蒂芬周，大家好。
哎，我是大安小田切让。史蒂芬周，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比如说你的星座血型，然后以及你的学经历。
不用学经历啊，我可以讲。
那不然讲你现在的工作职业啊？
啊，我的工作是一个职业摄影师，然后跟我太太一起经营一个摄影棚。然后今天录音的地方就是在我的工作室，然后我是就是双子座 ，A B 型
，OK，
上升也是双子，
哎呦，双双哦，
对，
我大安小田切让，目前工作是工程师，软体 PM， 那星座也是双子座 ，B 型，上升也是双鱼座，
所以你也是一个双双了。
也是一个双双，
那我们就是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双双。那我们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觉得你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觉得你就叫做
丹恩小田切
大切好了，
大切，
以后就叫大切。我觉得那个大让我真的是叫讲不出口，实在是太迟了，所以我就叫你大切。没关系，你就这样，
你
就接受
掉。你想大切，总会有人知道我长得像小田切让。
没关系，我觉得那不是重点。你只要开头你有介绍你是那个，然后我就叫你大切就好了。
哦 ，OK，
实在是太迟了。
简称好。那、我们节目主要要聊的内容大概是有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呢？
你有想要聊什么？比如说，哎，想让大家知道说双子座的直男会有什么想法吗？还是你主要是想要放在直男上呢？还是其实都没有想，就只是一个
有啦。其实这会录这也是心血来潮，就是我跟大切就是平常就是会聚会，然后讲干话，然后我们聊的内容通常都是。就各种事都可以聊，然后我发现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频率，我不知道跟别人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个双子的那个频率比较接近，然后聊起来就是
你为什么越讲越害羞的感觉？
不是，我觉得这有点难形容啦，可能那观听众朋友几集之后就会感觉出来，所以就开启了这个频道。
OK， 那你未来有对这个频道有什么期许？
老实说没有，
嗯、
因为也没有想过他这个频道会变怎么样。反正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还有办法讲干话的时候，就把它录一录好了。
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迟到。那你觉得你算爱迟到的人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说爱迟到。我觉得我的迟到经验可以分成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在朋友，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跟我比较亲近的人，可能像就是伴侣啊、老婆啊，或者是以前女朋友，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算是比较亲近。为什么我说比较亲近呢？是因为我觉得在我潜意识里面，我觉得朋友是可以包容我就是迟到这件事情，才有办法才能跟我当朋友。就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身边比较好要好的朋友，好像几乎也都每个人都会迟到，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他们相处比较轻松，不会有这么多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跟比较亲近的人，然后像我觉得以伴侣来说，应该是全世界都受不了我迟到的。但是我从过去所有人都在忍受我迟到这件事情，然后。其实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嗯哼，
对，然后包括我的老板啊，以前的老板，然后在公司的时候，就是已经就是受不了，然后每个人都说到最后已经不是说不能包容我，只是会让他们崩溃，就是会说，就是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永远就是要等你， 哦，然后每次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干，我好像真的很差哎，然后我就想要自我反省。嗯哼，但是我每一次迟到其实都是有意识的，就我知道我会迟到，但是我还是没办法，然后我就进入一种无限的回圈，自我怀疑的，我觉得我到底该怎么办？
就是一个无限的回圈，但你又没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一直会再而三重复的发生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老是迟到的时候，我有在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是说迟到这件事情究竟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是有没有办法解决的。
哇，我们的其实我们内容蛮深的，我感觉你整个把主题带到一个很深的心理层面。
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啊。像你们像你的工作，你现在在那个公司已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你们这种比较大公司的那个迟到扣薪机制是怎样？
其实它都是保持一个，就是它只是一个选项，但它并不算在一个强制的范围内，就等于是有些部门，就比如说你是业务或者说你是研发部门，其实有些主管根本不会 care 你的出缺勤，他可能只是觉得说你把事情有在时间内做完就好。但是我们的老板，就是我还是不要讲部门，就我们的老板他会比较看重他，简单来说他就是比较台湾老板，就是比较传统的管理方式，他就会觉得说你今天会迟到的话，我没有办法把重要任务交给你，因为我觉得把重要任务交给你，你有可能也会做不好，就你有可能会没办法在时间内完成你该做的业务内容，或者说你有可能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没有那么的准时之类的，
反正不是这么容易扣钱就对了。依照你的讲法，
依照因为我们公司没有在聊薪水这件事情，但是我是后来发现说，我怎么这个月
偷偷被扣了？
其实被扣不是说被扣薪水，是我那个月的奖金变少，因为我们奖金一季都会发一次，然后我就发现说，干，为什么这一季的奖金变少？然后我就跑去跟我主管讲，他就说，因为大老板觉得你迟到太多了。
干，他不会当天不会跟你讲啊？
他不会跟我讲。
哇，那你这样子，
就是我被捅了一刀以后，我才发现说，干，我身上有刀、啊。
其实我觉得我会问这个是我觉得你们公司这样的处理对你这种爱迟到的人比较好，因为像我的话，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然后那时候就已经讲明了，迟到因为我们打卡嘛，迟到一分钟扣100块。然后呢，我一开始就很紧张，但是我也是洗，我是没有办法找到人，或者是一定要盯那最后那59分打卡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爽，然后我就盯这个，所以那个我开始上班的时候就会常常一个礼拜迟到个3-4次，然后都是迟到一两分钟、两三分钟，都几百块这样扣。然后因为我已经知道迟到会扣钱，然后有时候我在骑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算了，都被扣了。
没有，我会计算那个等红绿灯的时间，
就等这红绿灯害我少了100块。
对，就会觉得，今天这个红绿灯，我要不要闯这个黄灯？我要闯这个黄灯的话，那个闯这个黄灯，我还来得及在59分打卡的话，我就会闯。如果我会觉得，如果我闯这个黄灯，我知道下一个还是红灯的话，那个红灯90秒的话，我觉得我一定过不了，那我就觉得那我就等。那我就知道说我今天被扣多少钱，但是这个心态其实很不好。对于像我这种人，我知道我今天被扣200块，然后我明天可能又迟到，但是 我打卡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扣多少钱，然后到月底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说我这个月
会少拿
多少钱，然后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就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已经觉得我已经受到惩罚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罪恶感已经被抵消了，
我懂你意思，
所以我下个月又会继续迟到，然后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一个月通常最少会扣2100，最多大概扣3-4千，然后这个是之前在就是比较正常的那种上班族的公司，然后之后是算责任制就没有扣薪水，但是责任制的公司其实才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良心的谴责，他的那个处罚方式，嗯，就是你会让你觉得，干，你这人迟到真的是很不应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责任制嘛，然后大家就不会管你，然后可能你觉得你昨天工作有做好，然后你今天就觉得哦，或者是你昨天，通常都是我昨天加班加很晚，我自己就觉得说，那我今天想要比较晚到，但是我知道不行，但是通常有这想法的时候，就真的会比较晚到，嗯、然后开早会的时候啊，我就会比较晚到，然后我的主管就要帮我 cover。其实我之前的主管对我非常好，他就会说，他昨天加班到太晚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公司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如果你昨天加班到太晚的话，你隔天早点晚点来，就是大家不会说什么，
有一个补休的机制这样子，类似补休。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潜规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的时间就有点太多哦、嗯，然后
补不回来，
不是，就是我可能昨天真的没有加班到很晚，但是我今天还是晚到，然后我主管就一直帮我就是挡箭牌这样。但我主管就是一个非常准时到，然后也是准时走的人，所以他其实也不知道我晚上到底有没有加班。
等于你主管用他自己的面子来帮你 cover 掉，
对，
让全公司的人都以为说，干，原来史蒂芬周是公司的台柱，他每天都在加班。
对，但是重点是，如果我真的是台柱的话，那个就没事，但我不是啊，
所以说其实其他人还是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他就是，我觉得在我老板就会觉得说，哎，奇怪，这个人他说每天加班，然后又每天迟到，可是为什么他的那个工作表现又不是最好，然后又案子又一直 delay， 然后还没有帮公司争取到什么比较好的东西，
好尴尬，
就是尴尬，对，就是这种尴尬，所以
你就离职了，自己跑出来开工
作室。没有，我
这样就不会有压力。
哎，这是一个原因啊。然后这当然这有另外的故事可以讲，不过我那时候真的有一个离开公司的念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太常迟到，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份工作没有热忱？
哦，
对，我那时候觉得，因为我之前是做广告、做设计，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觉得，干，我好像真的不是这一块料，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然后这个行业变化速度太快，我跟不上，跟我的个性有点违背，然后导致我每天都不想上班。但我那时候是这样想，但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应该也是在帮自己找借口。
哦，对啊，因为我正想问你说，那你现在接案，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吗？
不可能从来，这就已经是
那就很明显的，这个就是一个借口。
没有，这就是一个大脑缺陷。没有，我现在想要为什么要讨论这集？我就是觉得说，迟到这个东西到底是有没有办法被解决？哦，你觉得迟到是一个问题吗？对你来说，
我觉得迟到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但对我身边的人，就比如说跟我有约定的人，或者说跟我要一起参与什么样子活动的人，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困扰。
但是说你这样讲，就意思就是你不觉得是你的问题？
我不敢说完全不是我问题，或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干嘛约那么早？我们约九点，那是表定啊。但是就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好了，假设我跟朋友约看电影，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啊，看电影一定要预告都赶上啊，不能迟到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约说，哎，我们九点的电影，那我们七点半集合。那我就会觉得说，干，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又没有要吃饭哦，八点再到，八点半左右再到就好了。
等下我觉得讲到这边，我们两个已经撇除掉我们大部分的听众了。首先，如果你是
我的人设就这样吗？
首先，如果你是双子座的话，你一定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如果你是个爱迟到的人的话，你一定也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不迟到的人，然后你又是一个做事比较稳定的人的话，你一定觉得我们在攻杀小。通通都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那我觉得到时候如果我们这个东西上架到那个 Apple Podcast， 会有两个很评价的分数，一个就是一颗星跟五颗星。五颗星的就是说我懂你，
对，
一颗星的就
是公章小。
那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些分析，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是说，就是常迟到的人，他们其实就是时间管理的逻辑是跟一般，就是跟其他人是有 出入的。他有做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就是他让这些爱迟到的人去心中默数一分钟，然后以及准时的人心中去默数一分钟，他们数出来的结果是会有差异。
差多少？
他那个实验平均下来是准时的人，他们默数一分钟，他是只有58秒，可是迟到的人通常平均下来，他们默数一分钟会有70秒。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资料我也有，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像我之前啊，我去日本，那我日本那个时候住 hostel， 就有认识到一些日本当地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日本人准时的一个状况，
是一种基因吧？
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搭电车，就是他这班电车几点到几点到，他都是有一个时间表。如果你只要这班电车因为什么原因迟到了，就比如说 delay 或者说怎么样，你在出站的时候，他都会发给你一张证明卷，就证明说你今天搭的这一班迟到多久，上面都会写。然后因为这一张就是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你就可以拿这张去跟你的主管说，哦，我今天迟到不是我的问题，是电车迟到。他们有一个佐证。就是他们都会在门口去，就是出站的时候，他每一个人都会发这样子。
哇，这很不错哎！
我就觉得说，哇，他们真的对于时间这种的掌握性非常的高。对，
在日本应该很难生活哈。
我也觉得，比如说啊，如果真的要选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你要选一个台湾以外的地方住，我就不会选日本，因为会觉得日本真的是一个活起来。真的是很有压力。
我跟你讲，你可以去非洲。
非洲怎样？非洲有什么？
哦，我之前有去那个非洲当那个志工的经验过。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去大概去个10天，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做一些国际志工的工作。然后里面的人，像我刚刚讲说我们的那个一天的行程嘛，然后上班啊，然后约啊，吃饭什么什么，他们一天也有都是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固定好的行程，几乎80%每一个约都会 delay，
全部吗？
全部。
那他会 delay 多久？
不一定，
那有 delay 到很夸张的吗？
有有有，譬如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行程都非常满。然后我们早上都是可能7点或8点是第一个，然后司机要来载我们，然后载我们去下就是赴那个约，然后司机可能就晚到了，那晚到他也不会跟你讲，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迟到就是迟到，就是不用没什么好讲，然后就迟到，然后我们上车就已经迟到，就是我们台湾人就呆呆的嘛，所有的时间都是时间到就是约好时间就是在那边等，然后如果是在我们家门口等还好，如果是约在外面等的话就尴尬了，因为会蛮危险的。然后反正我们就是他比较晚来，我们就晚开始。然后但是他们开车超快，可是他们有时候会用开快车来弥补那个迟到的那个扣打。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车子容易抛锚，所以抛锚之后呢，又有可能造成另外下一个月迟到，然后下一个约可能又是因为我们是志工，然后有可能有些活动，大家就等我们开始，所以他们可能就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等，然后我们可能因种种原因，然后可能迟到快2个小时，他们就晚2个小时开始，然后因为我们是去学校做一些服务，然后可能那些学校的学生就在等我们，然后我们晚开始晚结束，然后他们的那个上课时间也会比较晚，造成最后他们放学时间也比较晚，所以就是所有的行程都是往后可能 delay 个1-2个小时这样。
哇，
我觉得他们也习惯了，他们不会觉得对我们不好意思，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你觉得生气或怎么样，他们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你干嘛生气啊？
对，然后因为我个性这样嘛，所以那时候因为我早上起床之后就是很会摸摸摸摸摸，然后如果大家准时的话，我就很紧张，因为我是去做摄影职工，我要前置，我就准备一些很多的器材什么的，我很怕落东落西，然后我很紧张，所以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我要 double check 很多次，这也是我蛮常迟到的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你不睡前的时候就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不是小时候爸妈都会说，哎，隔天要上课哦，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你的书包、手帕啊？那些有没有？
没有 我有这个习惯，但是因为我的工作要准备东西实在太多，然后有时候忙得很晚，真的是很难 check， 所以前一天晚上一定会检查，但是我太容易没有带东西，所以我出发前我会焦虑，所以要再花更多时间去检查。
OK，
对，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我的个性 在那个地方，我反而觉得蛮轻松的， oh. 就是那个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整理完，然后哎车子也晚到，哎那我就可以慢慢的，所以我就比较轻松。但我们有一些那个领队啊，他们就会很担心时间 delay 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很慌张。然后我在他旁边觉得非常糗。等一下你出国前你都不会有出国前焦虑症吗？
我不会，我在前一天都准备好。
那你不会那个隔一天要出门之后，你会觉得总是有个东西忘记带？
会，但我会知道说该带都有带，我就算真的忘了带什么，我出国还是可以买。
哦，好，
对，
那你厉害，我没办法。
哦，你刚刚想到非洲，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就我之前有去过印尼。印尼人其实也有点、
他也是啊、
印尼人其实也有点这样。就我记得那时候，因为印尼我们有有几天的行程就有包车，就比如说包车，我们跟司机约好几点，他都会说哦、no problem, no problem。那有的时候可能喝到两三点，然后可是我们可能隔天的行程，我们想说，哎，干这样子的话，行程好像会有点 delay， 那我们跟司机约早一点哈，就可能约个七点。那可能我们两三点传给司机了，他也说哦 ，no problem， 7 o'clock， no problem， see you tomorrow。啊，有的时候他都会迟到一个多小时，然后还会在路上说我在路上喽，我在路上喽。然后七点
他还会回，还不错，
因为印尼很容易塞车，所以说他可能就边塞车的时候说我在路上喽
，OK，
我在路上喽。
干，你超适合去印尼生活的、欸。
干，被你讲好像是、啊、因为他们真的很容易塞车啊，有时候出门真的有可能，因为他们那边的基础建设没有很好，他们有时候会说出门的时候我家门口淹水，因为有可能真的下雨，他们家可能在比较低洼，真的会淹水没办法出门。我是真的有看过
各种合理化，
对，各种理由你都觉得说哦，
好像真的
好像真的有这回事哦。对，所以说我觉得印尼
很适合你，很适合你。
退休可能可以，
可以适合你，
可以可以可以。好，我们结尾。
哎、欸，等一下，我准备着，我想盘点一下。
哦，
就是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那个，就是关于迟到的一些研究，然后
会不会其实我都讲过、
啊？哎、欸，我已经会删掉你讲过的。
哦，
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有一些慢性迟到的人，他那个算是一种心理病症、嗯、他会觉得自己可以胜任很多工作。
你是说他会有一个幻想？
对，幻想觉得自己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然后把他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做，然后但其实不行，所以才会每一个都做不好、嗯、你觉得你会这样吗？
我觉得我以前会，但我现在很清楚的认知到我没有办法一次做很多事情。
哦，所以是
有
反省过
的。我有，对，我有反省过。
那有比较好吗？
我觉得我现在我不敢说比较好，但我觉得我现在迟到的状况是一个舒服的状况，就是
迟到还有舒服的，
有就是可能
让我们又要少一半人了。
就我比喻一下，就是我之前就是像你讲，就可能自以为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我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我可以，我就是这件事情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处理掉，但是我都会忘记说啊，有可能我会迟到，有可能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比如说抽个烟吃个饭，然后都会 delay 到，所以说我后来就发现说，把时间抓得太紧这件事情就是我的
问题
点。所以说我觉得有一部分我会迟到，就是我太容易把时间把它排得
太满，
对，太密了。所以说我后来就知道说啊，我没办法这样子，我必须要把时间轴拉开来，就是让每一个 schedule 中间都会有一个空档，那个空档就是有可能就是我的缓冲，所以说就会让迟到的频率相对之下不会产生太严重的问题。
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前如果把 schedule 排得很满的话，你只要第一个 schedule 迟到了，你后面全部都会迟到。但是之后你长大了，你知道中间不可以排太满，所以基本上你中间的空隙都是留给上一个约迟到来用的。所以才可以
有一部分是，对，有一部分是。
OK， 那这样很好。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这个研究还是算蛮准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他说 这个文章上面写说，这种慢性习惯迟到的人是具有执行功能的缺陷，因为他们认为准时是一连串的决策过程。然后反正意思就是说，容易迟到的人他很难做出果断然后正确的决定，所以他会犹豫不决。
嗯哼，
然后导致每一个在决策过程当中都会花比较多时间，然后造成他迟到。
你觉得你有这个问题？
我超级
我吗？我觉得我好像还好。
真的，
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因为我是不喜欢做决定然后犹豫的人。如果今天下决定会让我觉得很犹豫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烦，因为我会觉得说，干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马上就应该是说我希望执行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马上确实拿一个指令就去做。那如果今天发现做错，那再改就好，总比你在那边犹豫不决、什么事都没有做的情况之下要来得好。因为你不做的话，等于你就是原地踏步。但如果你有做的话，起码你还是往前走一步，就算你的这一步是走错了。
OK，
对，就是起码我已经有往前走一步了。
好，
对，或许这也是一个安慰。其实我根本连脚都还没踏出去。
没有，我觉得是人设问题啊，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不管你的工作也好，或者是你的平常生活也好，就是你重大的决策基本上不会到影响到你后面的日子太多巨变。
Oh, okay,
但 okay. 但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觉，是因为我在我开始创业以前，我没有认知到我自己会有决策困难这件事情。
选择困难，
选择困难，因为以往在上班的时候，上班时候的状况跟我生活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让我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因为我大部分都是执行者，就是上面讲什么我就要做什么。那我们要做的决策，通常都会有上面的人来帮你评断，就是这个。你的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不会有太多就是自我怀疑的时间。对，然后包括以前生活也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很多事情也都是可能问家里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问朋友，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犹豫的空间。可是当我开始创业之后，有很多的东西，你都是你今天下这决定都是三五年之后才会看得出来的，那个事情就会想很多，然后可能你当。结婚啊，或者是什么，等之后有小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更严重。所以这种种原因都会让我觉得，就是，感真的人生好难、啊、
那你觉得你最常迟到的状况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常迟到就是睡过头、啊、通常我的早上第一个约都会迟到。
就是起床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困扰我非常久。但是我原本以为我离开上班族，之后会好一点，但没有，然后我觉得还更严重，所以通常我有约，我都不会约早上。
Okay.
然后这个早上迟到这个事情，我已经试着努力改变，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我后来就觉得接受。
OK，
对。然后我只有在早上有重要工作的时候，我会准时。但是那个准时的代价就是我前天基本上是没办法睡。
嗯哼，
我才有可能准时。我之前有因为睡过头，然后错过早上重要工作， 很多次经验，然后那个经验都不太好，嗯，所以我也算是有学教训了。但是我知道我就算我比如说早上七点的工作，我就算十一点去躺平，我还是睡不着，因为我知道 我怕我睡过头，所以我就睡不着。哦，对，然后 这是我最常最迟到的状况。嗯哼，
那你有自己有不能接受什么样子的迟到的理由吗？你自身就比如说别人用什么理由跟你说哦，我因为什么状况迟到了，然后你一听你就觉得说干，这我也不能接受。
有
什么？
就是如果我如果 你跟我约迟到，然后我问你说你为什么就迟到，然后你跟我说没有我就迟到了，我会超不爽。
哦，你说他就直接说嗯怎样我就晚到了。
对啊，因为我会觉得说
理所当然，
你对你好歹你掰个理由也好，我是可以听理由的人，而且我也是需要听理由的人，因为我需要有自己有台阶下，让我的情绪有个出口。那如果你直接跟我讲说我就迟到啊，我会讲说那是怎样，所以我就活该等你吗？
哦，因为他这样讲就会让你觉得说干，你好像连掰都不想掰，你是不是不尊重我？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底线就是没有被尊重。
真的会蛮火的。
对啊，
你有遇过这种人吗？
有。
不会是我？我应该没有那么
没有啊。我觉得你的借口是蛮多的啦。反正你我每次问你的借口就是我就左耳进右耳出啊。反正你有讲，我就算了。
欸，就是我迟到的原因都是真正的原因。
我知道，这就是我可以包容你迟到的原因。
哦，因为我诚实。
对，因为我知道你讲的理由是真的，但是呢，那些理由其实是可以被解决的。
哦，就跟你早上起不来的状况，其实是也可以被解决。
对，我总不可能每次迟到都跟客人说，哎，我不好意思，我睡过头。那我讲一次两次他们信，讲三四次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你能不能解决你睡过头这个问题？哦，
我除了 iPhone 一个闹钟以外，我另外买两个闹钟。
我也有啊。
嗯，没有用吗？
没有用啊。我还一个放在厕所，一个放在客厅哦。
那你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啊，开最大声啊。然后我跟你讲，通常这样子呢，起来的都不是我，然后最后生气的也不是我。因为我往往都吵到其他人，哦，然后吵到最后就是逼不得已，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起床，所以我还是把那些东西收掉。我觉得那不是唯一的办法。
干，这有点麻烦欸。
对啊，就举例来说，我
那你可以用，你可以想一个方式，是你老婆叫你一次，你就可以醒得来的方式吗？就比如说，
有，
就比如说泼你冷水，或是把你裤子脱掉啊之类的。
有这两招，我以前我妈都有做过，确实有效，但是我会不爽。我不爽之后回向给他们，他们也不爽。所以呢，就是这招其实不是一个良好循环。但是我刚刚有你这样讲，有一个不错，我直接跟我老婆讨论出来，就是我常常会听一些很智障的北兰歌，嗯哼，然后我就是有一种。心里没有什么开关，然后开了之后，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唱。
啊，你有试过了吗？
有试过，比如说之前 有一首歌是大陆那边来的，什么东北也有侯来峰，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那唱的是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他。
等一下，真的有撞他、哦？
有，那首歌超屌的。然后我就很喜欢听那首歌，然后我只要听那首歌，我一定会跟着唱。所以有一次早上那个起床的时候，我老婆就开 YouTube 播那首歌，我就起来跟着一起唱。讲到这边，你会不会觉得迟到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宪兵，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当宪兵就是都要站哨，然后我们站哨的时间就很不固定，有时候是晚上，比如说晚上半夜两点到四点，或是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起来站哨。那你下哨完了以后，你就是要反正就是继续回去睡，反正集合是早上七点。那中间这个过程，如果你不睡觉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干嘛。那通常这样，因为你睡眠时间已经被打断，那你通常整到真正要 正常起床的时间可能六点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都会起不来，包含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干，怎么可能这样子每天这样晚上站哨，然后早上又六点半起床，七点集合。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一个志愿役士官长，我就问他说，我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准时起来什么的。他回了我一句，他就说，只要你有责任感，你就会准时起床。
嗯，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结论。好，下完了。
好，这就是我们都必须培养我们的责任感。
对，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有觉得什么不错的可以叫醒我们两个人的方式，或是让我们不要继续迟到的方式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但是我也不知道留言到哪里，未来吧。
好，你可以在我们的底下，就是 Apple Podcast 的底下给五星，然后留言。对，
好，我们的背景音乐是由我一个好朋友 Harry 所制作的，然后如果各位有做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影片的背景音乐需求，然后可以去找他，然后目前他的频道音乐都是可以免费使用，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写 email 给他，然后或是有需要特别的其他的音乐类型可以跟他说，那他的资讯我们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来。好了，今天就这样子哦。
好。
好，我是史蒂芬周，
哎，我是大安小田切啊，
好，下次见，
拜拜。拜拜。